姐妹们平安，请问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请举个手。爷爷奶奶也算哦，因为是为人父母哈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每个人都需要的。有很多人说，哦，我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的孩子已经为人父母了。来得及，因为你知道怎么样配合你的孩子来管教你的孙子，对吗？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请弟兄姐妹来安静，来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，来进入聆听神的话语。天父，求你谦卑我们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为人父母很多年，我们甚至觉得管教孩童这个话题已经现在用不上了，但是神，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，来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好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的调整，让我们在管教孩童方面来学习你的样式，学习你给我们的教导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敞开，向世界来关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曾经在一个小乡村呢，有一个壮年人，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当他背着沉重的包袱在路上走啊走啊，走得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当他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又走得很辛苦的时候，哎，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呢，居然背着一个弟弟哈。这个弟弟呢，看起来跟他身上的背包袱呢是一样的沉重的，所以他顿时有一个同情心啊。当他要走去跟这个小女孩讲话的过程，这个小弟弟呢还张牙舞爪的在那个地方挥动的叽叽嘎嘎的哦，所以他就在想，这包袱本来就很重了，怎么又动来动去是更重的啊？我们当过妈妈的人哈，父母亲都知道，所以他就过去跟这小女孩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年纪轻轻背得这么重的弟弟，你不辛苦吗？”结果这个小女孩看着他，眼睛吧唧吧唧的这样看着他，撇了撇嘴，很不高兴的说：“你背的是一个包袱，我背的是弟弟，不是包袱。”这个壮年人突然间就明白了，如果把弟弟跟包袱放在这个秤砣上秤啊，是一样的重量，但是我背的是包袱，他背的是一份爱，对吗？爱不是包袱。当他用爱心来背这个弟弟的时候，多么的沉重他都愿意啊。所以各位做妈妈的，做爸爸的，做爷爷奶奶，我们都知道，孩子，我们抱孩子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痛啊，这个关节，这个关节我看都是很痛的啊，什么炎症都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忍着疼痛来抱孩子，抱孙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不是包袱，爱不是包袱，爱是一种喜悦的关怀，爱是一个无偿的付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姐姐的姐姐对弟弟的爱是如此的无私，何况父母亲对儿女的爱，何况上帝对我们的爱，都是一种无条件的爱，都是一种接纳的爱。所以有一种爱叫我愿意，不是能不能，而是我愿不愿意。所以有一种爱叫做我愿意。那么说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呢，我们并不陌生。这里给大家看的是新加坡的银盾哈，这个银币，就是coin 好。 那我们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它有两面，对吗？啊，这就好像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它有一份是一面是公义的爱，也就是管教；一面呢是慈爱，也就是牺牲的爱。父母亲对儿女永远都需要这两面的爱，我们不可能对孩子一味的泛滥的爱、慈爱、泛滥的慈爱而不管教，那孩子会被我们毁了。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公义的管而不给他慈爱，那么孩子会产生一个惧怕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当父母之前都没有受过这种的教育，没有人教你怎么样做父母。当然现在有，以前的年代根本没有。每一个人做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父母，而上帝其实就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怎么样为人父母，既要有公义管教，又要有慈爱，就是牺牲。可是很多的人初为人母，初为人父，我们没有把握到底我这个管教到底有没有权威，所以很多的人做父母的时候就开始害怕，就开始喊啊，爸妈你赶快来帮我吧，这个奶瓶要怎么弄，这泡奶要怎么做，那尿布要怎么做，我不知道啊，孩子长大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管，所以就躲起来了。各位，凡事做父母躲起来的，让隔代的来管教，但凡隔代的管教都会发生一种现象，隔代管教呢多数是偏爱，多数是溺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自己父母来管教呢，才有办法活出这个公义。因为孩子可以问，我妈说没事啊，奶奶你说的不算话，所以很难再有下文了，对吗？所以各位亲爱的父母，上帝让你为人父母，就是他会给你这份权柄。我们说结了婚就变成大人了，结了婚其实还没开始变成大人，为人父母才开始变成大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责任当头，一个有责任的人，一个需要去负责任的人，一个开始慢慢承担责任的人，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，不然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人。所以责任让我们成长啊，我们不要逃避这个责任。那所以我们来看上帝他的爱，就是有这样两面的爱，公义和慈爱，管教和牺牲。刚才师牧师带我们读的这两节的经文，那我们来看啊，这两节的经文，其中箴言29:15说，仗打，仗打，这个仗打呢，它代表呢，不是说真的拿一个仗来打孩子，它代表是行动上的管教。我们要在行动上管教孩子，还有责备是言语上的管教，能够增加智慧，这个智慧给你带来有效的管教。放纵呢是一个无效的管教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那管教你的儿子，这个管教带来安息，也必使你的心里喜乐。我的大女儿已经24岁，跟我大女儿一样年龄的孩子，当我们这个小孩子，我大女儿小的同龄人，我们很多同龄孩子的父母在一起，所以我就看到各种各样的父母。有的父母呢，就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不管教，但到了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后悔，就开始自责，为什么我孩子当管教的季节我错过了，那个时候我在哪里。等到后悔的时候，孩子的心门已经对妈妈关上了，对爸爸关上了，或者过了最佳管教的年龄，管教的效果呢就慢慢的变小了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最后摘的果子是自己尝，不是别人，隔壁家尝不到这个苦果，爷爷奶奶也尝不到这个苦果，为人父母就尝到了这个苦果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在新年的开头呢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，上帝到底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来管教我们的孩童。申命记八章五节说到，你心里要明白，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。其实上帝也有在管教我们的。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好像祷告什么都特别的灵验哈。所以这就是上帝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，慢慢的我们的信心开始扎稳了，我们开始长大成人了，哎，上帝就让我们发现，有的时候祷告没有马上灵验，有的时候要让你等待，有的时候让你付出，就是上帝用不同的，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季节，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带我们走，起先是抱我们走，后来呢是牵我们走，然后让我们走，有的时候背我们走，有的时候推我们走，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人陪伴，其实他在背后看我们走。父母亲也是一样，管教基础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三角形的定律。三角形，我们从上看到下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通常是看到这个人的行为。哇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行为非常的好，可是有的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人的行为怎么这么怪异啊？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行为怎么这么叛逆？你说不要这样，他偏要这样。那从这个人的行为呢，就会看到他的行为是由价值观来支配的，而价值观是由信念来支撑的，而信念呢源于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就是家庭关系。家庭关系是一切行为、价值观、信念的基础。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关系，家庭关系是这个人一生最重要的，用钱都买不到的。一个人出生的时候，刚刚出生的时候，如果父母亲跟他的关系是亲密的、密切的，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，所以他的关系安全，那么他心目中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欢迎我，这是一个爱我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真美好。哎，这就是他的信念，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他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，这就是他的价值观，于是他就会有好的行为，这就是他反映出来的行为。那么相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过去在某个年代，孩子一出生，如果是男孩留下，女孩送人，哎呦，这个被送出去的女孩子在送出去的那一刻，她其实就感觉到她被抛弃。有的人说，那么小，她怎么会懂得？各位，你不要忘记，人是有灵、有魂、有体。他虽然年纪小，他的灵是很敏感的，越小的孩子他的灵越纯真，所以刚才我们为孩童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的心灵比在座的你我都纯真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，他的灵非常的敏感的，所以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最原始的依恋关系受到了障碍，他的亲生父母如果没有照顾他，他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加上保姆轮流的照顾，孩子会怎么样？孩子刚刚熟悉爷爷奶奶，哦，三个月到换外公外婆，三个月到换保姆，三个月到换父母亲，孩子刚刚熟悉一个人， 又开始要熟悉新的一个人，又开始要熟悉新的一个人，又开始熟悉要新的一个人。我告诉你，双重性格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告诉你，不安全感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不知不觉毁了孩子的一生。那有的父母亲说，我忙啊，我没有时间照顾啊，所以我今天把他放在这个人家，明天把他放在那个人家，后天把他放在那个人家，哇，觉得两全其美啊。可是失去了什么？孩子最宝贵的那个安全感，因为最亲的人都不能够固定的陪伴他，他看到的是不断改变的环境，不断改变的人，他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来取悦不同的人。各位亲爱的父母亲，孩子的人生他就这样崩塌了，他一生都在取悦别人，因为他知道换一个新的人他就要取悦这个新的人，换一个家庭他就要取悦这个新的家庭。可怜啊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关系没有别人可以给，这一个关系只有亲生父母可以给。可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心里头就在骂我了，为什么早十年早二十年你没有跟我讲这些？我不知道，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永远都没有来不及，永远都没有来不及。只要你今天明白，你今天开始去更新去改变，都来得及。所以那一个让孩子感觉安全感还是让孩子感觉被抛弃的人，就是你父母。这个岗位永远没有别人可以代替。还有呢，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年轻的夫妻嘛，都是在磨合期。当孩子在出生的时候，如果夫妻俩一直争吵啊，那么孩子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我不受欢迎。很奇怪的，父母亲争吵孩子会觉得是他的错，其实父母亲争吵都不关孩子的事，对吗？可是孩子却有这样的一个错觉，因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以为是他的错，所以他就感觉我不被欢迎，我不受欢迎，他的信念就产生了问题，所以他就开始自卑或者自大或者自我逃避，他的价值观就开始扭曲，于是他就会有不好的行为，他的行为就有问题，他就开始打人，他就开始骂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不受欢迎，我也不欢迎你，我拒绝你，因为你拒绝我。这个问题还是源自于关系。很多弟兄姐妹就说，牧师，你在台上讲的这些有根据吗？有根据，我们来看根据。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这个研究院的两个博士花了超过30年的时间研究1377个医学生哦，各位医学生智商都是很高的才会做医学生，对吗？这些的研究是在医学生身上来做的抽样的调查，花了30年的时间，为了寻找以下症状的共同原因。好，如果以下症状引起你的不安，你可以不要看图片哈。精神病、高血压、恶性肿瘤、冠心病、自杀， 他们找到这些症状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什么？共同因素就是在成长期缺少与父母的亲密关系。我在读本科的时候，我做过一个研究，就是专门研究情绪障碍的孩子。这个情绪障碍的孩子最初的源头就是呢，缺少和父母的亲密关系。那有的人就说，他那么小啊，怎么知道？真的，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，他的灵比你我都敏感，都敏锐。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，我只要拼命的赚钱，我只要拼命的赚钱，我就可以改变家庭的生活，可以改变家庭的质量，我可以提高孩子的生活素质。事实上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是你的需要，不是孩子的需要。孩子的需要就是爸爸妈妈爱我，你就陪陪我吧。所以我们说的那个理由，说我要给孩子这些，其实不是孩子要的，是我要的。那我为什么要？错误的价值观，以致有错误的行为。不相信你回忆你的童年，印象最深刻的，你的童年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不是吃什么？是不是穿什么？是不是用的是什么？统统都不是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爸爸带我骑自行车，我妈妈带我玩荡秋千，好，我妈妈带我摇玩那个摇篮的游戏，或者我爸爸带我玩什么，就是那个欢乐的回忆，才是印在我们脑海里的。所以有两种记忆一直伴随我们，一种是悲伤时刻，一种是欢乐时刻。这两种记忆永远是我们抹不去的。所以如果我让你闭上眼睛，你去回忆你的童年，你可能会笑，你可能会哭，但是你绝对不会想起说，哎呀，我小时候用的书包太土了。为什么？那年代的人都一起土嘛，所以你都不会觉得那个书包有什么问题，笔盒有什么问题，你就是感觉到说太悲惨了。我小时候，我爸从来没有跟我一起玩过，我妈从来没有跟我一起玩过。各位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时间的陪伴，亲密的关系。这个世界上最贵最重的，用钱买不到的，看不见的，就是最珍贵的。昨天晚上我把一个视频发到群里面，就是那看不见的。我本来想这个时候播给大家看，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我觉得不适合，因为有16分钟啊。所以你可以打开，在你的手机上，在群里有链接，你可以打开来慢慢看。我跟大家来分享第二点，就是无效的管教。你也来对照一下自己，你父母亲对你是哪一种管教？你对你的儿女是哪一种的管教？可能你会发现，哎，你管教孩子的方式恰巧跟你父母管你的方式一模一样。我们来看看，一种叫强权式的管教，父母为中心，控制孩子，不给孩子说话的机会，不给孩子做决定的机会。我们有一对朋友，孩子小的时候从不给孩子做任何的决定，已经决定好了你去做，已经决定好了你对号入座。到了今天，孩子需要做决定的年龄，孩子说，我不会，我选择困难，我决定困难，我不懂，很迷茫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需要操练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把他的权利给剥夺了。所以在一种强权式的管教的方式的孩子呢，小时候非常听话，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只要来到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叛逆了。啊，有的人说大学都迟了，高中就开始叛逆了，现在初中都开始叛逆了，为什么？当他有翅膀硬了可以说 no 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跟你对着干，因为那一颗被压抑的心开始长翅膀了。有一个妈妈，当她下班回到家看到孩子在看电视，妈妈就问作业做了没有啊，孩子说没，没做作业还敢看电视，啪，电视关掉了。那孩子就乖乖地进去做作业，妈妈过了一会儿就进房间去看看孩子到底怎么样了，结果看到孩子非常愤怒地在画妈妈的那个样子，把妈妈画下来，然后用那个笔把妈妈的脸都破，啊，戳了一个洞又一个洞，啊，他在发泄他心里的愤怒。所以强权式长大的孩子呢，要么没有主见，因为他没有机会做决定，他不愿意担责任，要么就是比你更凶，只要听到不他就情绪按钮就被按动了，很本能的就开始抗拒骂啊，甚至脚踢啊手打啊，就开始爆发。 OK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除了强权式的管教，第二种溺爱相反哦，就以孩子为中心。哦，你知道啊，我曾经去一个人家里去探访，他的布娃娃可以从墙角那里堆到满满的一墙角，然后呢还继续给孩子买。哇，我就问他你多久给孩子买一个布娃娃，他说只要我孩子说要我就给，只要他说要我就给，啊，我愿意给啊，我有钱啊，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吗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啊，我要给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怕孩子心里受委屈，你满足了孩子所有的要求，你几乎不对孩子说不，那么这种的爱叫溺爱。有一天孩子就会操控你，孩子就会吃定你。那有的人说哇，我现在已经被我孩子吃定了，孩子就会左右你的行动，根本不知道界限，根本不知道承担责任，没有办法受挫折，不容许别人不听他，身体在长心智没有长，所以没有办法包容别人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到学校你们全部听我的，在工作场合你们全部听我的，成家以后配偶你要听我的，如果不听我的我就开始冷暴力，我就开始用拳头来暴力，我就开始情绪爆发，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让别人来听。很多时候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亲要如此的溺爱自己的孩子呢？家暴就是很多人在溺爱家庭当中来成长的人最后会引发家暴。还有一种溺爱呢，就是单亲，当然单亲的妈妈或者单亲的爸爸也有是很健康的，有的单亲的妈妈就把孩子看为儿子看为是我的，所以有一天孩子突然间跟一个女人结婚了，他就觉得那个人那个女人 抢走了我的儿子。他突然间开始失落，他突然间开始觉得我的人生的重心没有了，他突然开始感觉到危机，突然间开始对那个女人开始仇恨。所以这些的原因都会让孩子左右为难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溺爱孩子的父母亲啊，就是让孩子情绪无限的自由的去发泄，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。再来，忽略式，哦，现在很多人忽略式，放养，放养，自己生自己死，自己长自己吃，自己病自己好。好，很多的人说我没有放养啊，啊，有一次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，有一个爸爸说，我每天至少8个小时陪我的儿子。那么请问这8个小时你是怎么样跟孩子互动的呢？他说躺在床上睡觉啊。哎，那不叫陪，那不叫管啊，你要扣除睡觉的时间8个小时，你要扣除上班的时间8个小时，你要扣除出外来回车辆交通的时间2-3个小时，你剩下的时间多少是花在你的孩子身上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是傻瓜，他一天整天黏着你，就是告诉你你没有陪我，你陪我的时间不够，你要花时间跟我一起，花时间跟我一起笑，跟我一起哭，跟我一起讲故事，跟我一起玩，花时间听我讲心里的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情别人不能承担，老师不能承担，主日学老师不能承担，牧师不能承担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承担。以前我有一个邻居啊，也是我的姐妹，她的儿子叫朱古力啊，现在朱古力已经24岁。朱古力呢，一打雷一下雨嘛，就打电话给我，阿姨，救救我吧！啊，他妈妈在上班，他一个人在家里，阿姨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打雷了，闪电了，我好害怕。那么我就赶快去楼上把他接到我的家。结果我通知他妈妈，哎，某某人，你的孩子在我家，因为刚才这样这样，所以我去接他到我家。结果他的妈妈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回到家劈头盖脸的就骂他儿子，为什么你害怕的时候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我，却想到吴霞阿姨。他的孩子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到吴霞阿姨，因为你在我的心目中排在吴霞阿姨后面。哇，这一下他的妈妈跟我绝交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孩子放在第二，孩子也把你放在第二。那么忽略式管教的孩子呢，哎，刚才讲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有一些孩子3岁以前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的，保姆抚养的，这样的孩子通常伤不起，渴望爱，不知道该怎么样付出爱，后果就是长大以后呢，性格就比较冷漠。当父母亲老的时候，给孩子打电话说，孩子啊，我病了，你来看看我吧。孩子扔下电话的时候恶狠狠地说，你病我就要去看你了，我小时候病的时候你在哪里？非常的冷漠。有的，因为我做婚姻辅导嘛，有的夫妻来投诉的时候就说，妻子啊，通常啊，妻子，有的丈夫也会投诉说，我生病的时候啊， 他连一杯白开水都不会倒给我喝。后来我去了解一下，不是他不愿意倒，而是他根本不知道了，根本不知道你病的时候他需要倒白开水，他需要来照顾你，因为他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给他照顾过，给他过这些照顾，所以他不懂得要照顾别人。哈，要倒白开水的吗？啊，要给他吃药的吗？啊，要问寒要暖吗？哦，问暖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所以这就是冷漠，因为从小被忽略，里面有很多的苦毒、怨恨、逃避、惧怕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孩子交给谁来管教是最好的呢？父母自己。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岗位都可以由别人来代替，唯有父母给儿女的爱、陪伴、亲密关系能够带来的医治和能力是别人代替不了的。人生有很多的季节，赚钱可以慢慢赚，孩子成长一生只有一次，过了这个季节你永远拿不回来。所以有很多人问我，吴牧师啊，你为什么要来墨尔本？你在新加坡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可以跟你讲，在新加坡的日子好，某些方面在墨尔本相比，在新加坡我们可能过得更好，但为什么我们举家迁移来到这里？当然神的呼召第一，还有别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要告诉大家，因为在新加坡我一家人7点就出去了，晚上全家人回到家7点半吃完饭冲完凉大概8点半9点，我们剩下的就是疲惫的垃圾时间来陪孩子。你帮我算一下我有多少时间陪孩子？没有时间啊，全部快点坐一下去睡觉了。就像那一个爸爸讲的，我陪孩子的时间就是在睡眠，等于没有陪，父爱跟母爱在缺席啊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我们放下，我们来到这里，爸爸专程在家里陪着孩子，我们陪孩子的时间多了，我们可以管教孩子，我们可以发现孩子身上的问题，我们可以陪他一起成长，孩子的安全感就塑造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对的决定。我们的钱赚少了，可是我们却赚到了用钱买不到的东西。这道数学题只有基督徒才算得懂。第三，有效的管教。好，有效的管教是什么呢？就是硬币的两面，爱和管教，公义和牺牲，这个就是上帝一早就给我们的这个平衡的管教啊。可是有的人一听说这样，哦，就来劲了，好，现在我知道我有权柄来管教我孩子，回去今天晚上好好管管他。各位不要忘记哦，在管教之前有一个定律，亲密的关系然后管教，孩子就会顺服。不好的关系，恶劣的关系，你管教他带来的是叛逆。所以亲密关系非常的重要。有一次夏令营，两个大学生晚上睡不着，就想，哎，我们出去溜达溜达，就出去了，来到一个游泳池，他们就上去想要跳水，结果在那个跳水台看到禁止跳水，那一个人就讲，哎，我们不能跳，这里写禁止，我们不要跳。另外一个说，哎，半夜又没有人看见，没有关系，我要跳。 两个人拉扯，最后呢没有跳。当他们从跳水台下来，来到游泳池旁边一看，哇，里面没有水，你看多么危险。为什么那个看到说禁止游泳的人他会说我不跳？因为当这个人在健康的关系成长，他看到不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对我的保护。当另外一个人在不好的关系中成长的时候，他看到不的时候，他觉得我要做。你说不，我本来不想做，哎，你说不，我还真想做一做，啊，叛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与你的配偶，与你的儿女，与你的父母建立好的关系，然后才有管教、发表意见来纠正。关系注定我们的一辈子，一竖一横一点一辈子。管教，有效的管教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这就是栽种的收获，也使你心里喜乐。这个喜乐是复数的，就是不断的喜乐，不断的喜乐。父母对孩子可管教的季节，我要请大家拿出你的手，好，拿出你的手做 V 字形。这个 V 字形呢，就是孩子年龄小的时候，好，这下面是小嘛，孩子年龄小的时候，父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呢，是父母亲对他的影响力是大的。孩子越长大呢，父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就慢慢的缩小，最后来到平衡，就是像朋友一样。可是眼睛尖的人就会发现，哎，在十八岁跟孩子是平衡的朋友关系之前，还有一段就是青少年，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还是有的，只是呢慢慢的在减少。但是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一辈子都是有的，只是大还是小，最后是像朋友一样，像朋友一样。所以如果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花时间不花精力去管教，痛苦就是在你的人生下半辈子。如果你前面十八岁你精心养育十八年，哇，后面的日子解放了，自由了，为什么？孩子不用你操心啊，孩子反过来要操心你啊。这道数学题还是请你们自己去算，我不是数学老师，是牧师才是。所以你们哦，还有曹老师也是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算一算哪一样更划算。父母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做教练。什么叫教练？教练呢，是事先告诉孩子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怎么做，教他吗？教他。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的，一定要教他。可是很多的父母亲就觉得说，我小时候都没有人教我，我也会。但问题是，你摔了多少跟斗啊，你碰了多少壁啊，对吗？那我们要教孩子，一定要教的，不能够不教啊。有的父母亲说，有的父母亲只是当指挥官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不可以这样那样做，但是你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，孩子也感到很混乱。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，孩子吃完手很脏啊，吃完东西手很脏，就开始 孩子就往什么身上擦了哈，哇，这块抹布好大，好好很好擦。但是我们做父母就说不可以擦，哦，孩子手就掉在那里了。接下来你要告诉他来擦这里，对吧？如果你没有告诉他，孩子的手就掉在那里，你转过头他又开始擦。这个比喻最简单，大家明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当你对孩子说不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该怎么做，引导孩子21天养成一个习惯。那大年龄的孩子呢，你陪他读书，陪他祷告，陪他读经，花时间陪和伴，哎，你会发现孩子是什么时候跟你谈心。孩子不会说妈妈我们来谈谈，爸爸我们坐下聊聊，不可能的。孩子是在你陪伴他的时候，他突然间讲，哦，我的同学抢我的东西，他打我，我不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你发现了问题，然后你引导他，哦，你才有办法穿针引线把根源的问题找出来，不然你孩子被人家霸凌，被人家欺负，你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花时间陪跟伴，才能够发现他累积在心里的东西，才能够纠正他的价值观，他的观点。好，父母跟孩子在一起要肯定他，当他做一件对的事情，你马上肯定他。肯定他呢，千万不要说哇你好棒哦，对不起，这句话很敷衍。请问棒在哪里？很多爸爸都是这样，哇你太厉害了，你棒了。拜托不要说这句话，太敷衍，太敷衍，太没有创意了。你要告诉他，孩子你从这里跳过去太厉害了。你要夸他具体的行为，哇你把这件事情，这么难的事情，妈妈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，来教教妈妈。哇，孩子马上就觉得我是一个英雄。所以你要夸他具体的事情，还有呢，你夸他的品格，孩子我看到你的善良，你把这本书送给那个没有的，没有这本书却很想要这本书的孩子，你善良，你很有爱心。你夸的是他的品格，你还可以夸他，你就像山一样很有力量。好，夸的时候男性往力量方面夸，女性往柔软，往水方面夸。你不要夸你的儿子啊，儿子你就像一个贴心小棉袄，哎呀不恰当。你不要夸你的女儿，哇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啊，也不贴切。所以往力量方面夸男性，往柔软方面夸女性，要夸他。夸孩子呢心平气和，不要用很夸张的口吻，这个很假，平静的，普通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。好，不要那么假，平常的，不然的话孩子会觉得咦你接下来要我干什么吧，你要我扫地吗，说他会觉得你背后有目的，你知道吗。第三个呢，纠正，看到孩子有错误的行为马上纠正。有的人就说多丢脸呐、啊！我还在商场呢，还有亲戚呢，还有朋友呢，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呢。不要担心场合，不要担心场合，因为如果没有马上纠正他，回去你也忘了，他也忘了。但是纠正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的是针对这一件事情来纠正他。你不要把，你不要讲了他的错他都不知道错在哪里。你不要说哇你很坏啊，你很糟糕啊， 啊，你无药可救啊！孩子听了懵懵懂懂，我到底哪里坏了？我到底哪里无药可救了？你要跟他讲，你刚才用手去碰那个插头，错。越小的孩子呢，你要给他大的肢体动作，你要跟他讲，错，不可以。那讲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人要记得，你要蹲下来跟孩子同高度，记得哦，你不要比他矮，你比他矮就是在求他，哦，你不要动那个插头，他才不理你。你比他高，他也不会睬你。你跟他同高度，温柔又坚定，温柔又坚定地跟他说，不可以。孩子会挑战你的权威的，你说不可以，他还会再做，还会再做。每次你只要跟他讲一样的话，一样的动作，一样的话，一样的动作。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小时候一想起这个音乐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干什么？做广播体操，是吗？所以你每次做同样的动作的时候，孩子就知道不可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纠正孩子，孩子是最讲理的。其实都是父母亲不讲理，为什么呢？父母亲跟他讲完不可以做，连自己去做，孩子就会在想，哎，为什么你可以做我不可以做？所以当你告诉孩子不可以一直玩 iPad， 不可以玩一直玩手机的时候，拜托请你家里设一个鸡窝，手机的窝。吃饭时间手机在哪里？鸡窝里。睡觉的时候手机在哪里？鸡窝里。所以我们在纠正孩子的时候，拜托我们要以身作则啊。有的人说，我业务很重要， 我的生意都在这个手机里。 OK， 那么你要做生意，你要接你的生意的单子，你换成整栋档，整栋的时候你就去到楼下，你就去到离你孩子视线远一点的地方来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啊，你要知道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好，刚才讲的纠正，我其实把第四个也讲了，及时的管教。打一个比方哈，我不讲那么多大道理。打一个比方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玩，那么我们进商场之前，我通常会跟孩子约定，今天我们不买玩具。你可以看，你可以摸，你可以想，你可以计划，但是呢，今天没有买。那么你知道孩子就摸了，就想买，对吗？就开始哭啊，闹啊，而且人越多的时候，他就越闹越起劲，因为他知道父母亲的弱点，爱面子。如果人多的时候闹的话，这个闹就有效了，好，所以他在哭的时候呢，他的眼睛哈捂着这里，在哭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洞在观察你的表情，对吧？他用哭来要挟你，所以你要遵守，你要蹲下来跟他同高度，宝贝，今天我们不买玩具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他又哭了又闹了，你又蹲下来跟他讲，我们不买玩具，而且你的眼神是温柔坚定的，你不是闪烁其词的看着，闪着看着，犹豫不决的看着你的老公说，哎，算了吧，今天给他买吧，啊，不可以。你要温柔又坚定的守约。最后他怎么哭怎么闹，怎么闹，就算躺在地上打滚，你也不能够买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约定嘛。一次两次三次，孩子就很守规矩了，他就会问你，妈妈今天的规矩是什么，所以你就要 去之前跟他定规矩，你不要让他看到玩具以后才跟他定规矩，你在走进去之前你就要跟他定规矩。好了，他真的这么爱这个玩具，做父母的也是很爱他的吗？你可以买下来，等到他生日的时候给他。孩子从小要学会等候，什么都需要等候，好的工作需要等候，好的婚姻需要等候，很多事情都要等候，孩子要从小操练等候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去超市之前，你给孩子一个预算，今天你选你的东西10块，好，这个金额你们自己定，好，10块。那么孩子很高兴，他就在10块钱之内选这个选那个选那个。哦 ，OK， 他选的时候你不要管他，选完之后付钱之前，把他的车拉到一边，跟他一起学算术，拿出手机计算器，跟他一起来加加加加，最后哦，你必须要舍弃7个，剩下3个，给他这样一个学习舍弃。学习当家的一个机会，而且教他怎么样选择啊，这个有效日期到什么，这些细节，孩子的生活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的。当他在生日的时候得到他心爱的东西，当他得到预算内的东西，孩子的心会充满感恩。不信你试一试。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，啊，不是最后一个，第五个，谈心。谈心呢，你可以跟孩子谈心情，当然你不要把你所有的重担和压力告诉他，你可以告诉他你现在的心情是孩子可以承受的。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孩子讲，孩子你先去睡觉，妈妈今天晚上没有办法陪你，因为今天晚上呢，妈妈要预备明天的奖章， 明天呢 我要再熟悉一遍啊，明天妈咪要讲到。那我的孩子就听了以后就说，你很紧张吗？我说是，我很紧张。哦，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吗？我说我需要啊，你为我祷告。所以他就开始为我祷告啊，他就开始用他的方式为我祷告，祷告完他就去睡觉了。适当的让孩子知道你的需要，当然是他可以承担得起的，适当的让他学习为你祷告，也让他学会体谅，也让他知道父母不是超人，父母也是有限的，父母也是要依靠上帝的，父母也是有需要的，让他知道。第六呢，一起玩耍，刚才讲了，还有筑起家庭的祭坛。下个星期刚好也是我讲到，我就跟大家来讲家庭祭坛。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家庭，这是一个家庭同一对父母生的19个孩子。好，19个孩子哦，19个孩子。你们可以上网查这个家庭，这是他们2006年的时候的家庭照片，这个是前几年的前几年的，孩子都长大了。这个男主人 James 啊 ，Jim， 好，因为网络上有2个名字，有的写他叫 James， 有的写他 Jim。好，他是1965年出生的。他曾经是一个美国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个电视名人。当然，他出名是因为他生了19个孩子。 他的妻子 Michelle 啊，这不是，站在他旁边的那个才是 OK Michelle。 他们从1988年开始呢，这个妻子就分娩17次，所以其中有两个是双胞胎，十个男孩，九个女孩。他们把生育完全交给上帝来做主，所以当他们结婚以后呢，就双胞胎出生，然后每隔一年多有一个孩子出生。每次怀孕的时候，他们都在祷告中感谢神，他们认为孩子呢就是上帝所赐的产业。在这个日益庞大的家庭呢，在经济和孩子的教育方面就有严峻的挑战，但是却显出这对夫妇呢非常的有管理的恩赐，井然有序，井然有序。他们从来没有请过一个保姆，他们也从来没有申请过一次政府的津贴，没有任何的债务。你看，大的女儿帮忙带小的孩子，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呢，就是信仰就是他们的教育核心，他们家庭的核心就是耶稣第一，别人第二，自己最后。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经祷告，家庭祭坛。晚上睡觉之前呢，爸爸跟孩子们一起读经祷告。当然他们用 homeschooling， 所以在这一个家庭当中是多么的有井然有序，我们接下来的照片就可以体现。他们每个人都学一个乐器，等会你们看他们整个家庭就像一个乐队，你们可以注意最前排最小的那个孩子弹的是什么乐器。这是他们的洗衣房，这是他们闲暇的时候，这是他们饮水区，这是他们休闲的时间，这是他们的男生宿舍，这是他们女生宿舍。女生化妆间，这是他们女生宿舍。烫衣房，哎，在二楼。厕所。这是他们的吃饭的地方哈，拿菜的地方。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从二手的地方买来的，据他们说。大家看，这是他们的家庭祭坛呢。等一下，下一张图片，你看妈妈的眼神在看什么。在看谁？妈妈看爸爸的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？恶狠狠的吗？仇恨的吗？而是仰慕、尊重。因为妈妈怎么看爸爸很重要，妈妈看不起爸爸，所有的孩子都看不起爸爸。妈妈尊重爸爸，所有的孩子都尊重爸爸，反过来也一样。有的孩子，有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对我，哭闹不礼貌的时候，我的先生就过来了。你干嘛欺负我的妻子 ？Say sorry。啊，我的孩子就，妈咪 Sorry， 他可能啊，因为我有个坚强的后盾啊，我老公很壮，所以要知道，从小让孩子尊重你的配偶，从你自己开始。夫妻俩可以关起门来理论论理，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贬低对方或者骂对方，最后自己遭殃。因为孩子不尊重你的配偶，自然他也不会尊重你。好，哎，看前面那个最小的孩子，他在弹什么乐器？他是拿着一个夹子练习那个动作，他根本没有乐器吗？从小就练习这个动作。这个家族，这个家庭，后来他们有自己的节目。对不起，请帮忙我一下，因为这个不灵。OK， 啊对，他们现在还住在这个房子里，一直没有改变。现在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，当然有的人就说，哎，这个家庭好完美哦，之所以我的家庭不像他这样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么能干的老公啊。哦，然后有的人就说了，之所以他的伞可以撑得这么大，是因为我的伞是破伞啊。啊，各位，丈夫是什么样的伞，由这根杆来决定。再破的伞，妻子如果是丈夫的支持者，这把伞也能够挡风遮雨。如果说丈夫是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脖子啊，我低头脖子不给力，头怎么抬起来啊？脖子给力，头要抬多高有多高。所以看这个家庭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可是这个家庭很完美吗？如果你们有兴趣上网去搜索他们，他们的家也出现过非常艰难的事情。所以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。这是他们大儿子的婚礼，大儿子的家庭，而这个大儿子也放下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放下很多的错，让这个家庭蒙羞，但是他们却勇敢地在错误当中走出来，走向光明，重新有见证。现在这个子孙满堂了，这个家庭他们有自己的网页，如果你们上网去搜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关于他们家庭很多的，甚至他们公开接收所有人对他们的 email。 如果你有些教育方面的问题想要跟他们直接联系，他很欢迎的，所以你们可以跟他交流，交流以后有什么心得，欢迎你跟我分享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无法决定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的子女小时候他成长的质量是什么样。房子大不大，车子大不大不重要，他要的就是你。所以让我们回忆一下这四个管教模式。你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？你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？作为父母，你听完这篇道，有没有打算回去跟配偶好好聊聊，该怎么样改变一下自己的管教模式？但是不要用指头指着配偶，你 你要改，你要改，你要记得，当你用一个指头指对方的时候，还有几个指头指你自己？四个哎。所以，跟配偶讲话的时候，不要用这个姿势，而是我要怎么样改变，好吗？然后作为儿女，可以回去跟爸爸妈妈聊聊。哎呀，当时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啊？哎呀，我在这个管教成长这个环境中成长，我有什么样的挣扎？谈一谈心，好吗？但是不要吵架哦，不要吵架，因为很容易吵架，不要吵架，心平气和的聊一聊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若你透过你的话，透过你的圣灵，让我们听这场道心里感到难受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摆正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行，才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。天父，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用管教，你用牺牲的爱吸引我们，你用不离不弃的爱陪伴我们。求你也让我们用牺牲，用管教来管教，来带领我们的孩子，用不离不弃的爱陪伴我们的孩子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的家健康了，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了，我们的国家，整个国家就因我们的家的健康而更加的蒙福，整个社会也因此蒙福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做这个世上的光和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于大家。